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3号礼拜四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，我是黄晓祥。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中共19届七中全会在10月12号闭幕，按时发布全会公布，这样亦都预告了中共20大即将开演。
外界最关注习近平连任的问题，仍然有观察人士从公布中找到一些迹象，认为习近平仍需要妥协。例如上一届七中全会公布说，习近平5年来解决了很多长期想解决而又没有解决的难题，办成了很多过去想办而又没有办成的大事，隐含了批评前任的意思。但这届公布改成了攻克了很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，办成了很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，批评前任的话外音消失了。但总的来讲，这一份公布被认为预告了习近平将要3连任。公布不单止强调了关系到习近平地位的两个确立、两个维护，而且全文2000多字入面，900多字用来吹嘘过去5年的所谓功绩，写得面面俱到，被认为是被习近平全面肯定。但事实上，这5年来中共外交、民生、经济都走到悬崖边。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12号在脸书发文说，习近平政权现在怀抱入面有3个巨大的定时炸弹，一个是俄乌战争，如果俄罗斯再次解体，普京被送上审判台的话，北京的外交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；二是防疫，随着病毒传染力越来越大，一旦疫情失控，感染人数可能直线上升，造成医疗能力严重不足，进而发展成为社会危机、经济危机；三是台湾问题，台湾政策法一旦通过，实质上就等于美国给了台湾准邦交国的待遇，其他国家可能也会跟进。这个对以民族主义治国的中共政权来讲，几乎是不可承受的打击。对这些灾难性政策，七中全会公布偏偏都给了全面肯定。人们互相提醒要开始想自己的后路。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推特上说，七中全会公布充分肯定过去5年荒诞离奇的政绩，没有任何反思和修正的可能，这个是中国政治的残酷，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，避过劫难的唯一出路就是走。蔡慎坤悲观说，现在的中国正是行回到1956年的极权体制之下。1956年是反右之前，反右之前是公私合营，公私合营之后接住就是大明大放，就是反右。他判断明年开始中国就可能重回1956年，走回共同富裕，人民经济、中产阶层以上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。赤坂明夫认为，三颗定时炸弹都可能在1-2年之内爆炸，任何一颗炸弹对于中共政权来讲都是沉重的打击。反习派就是要将烂摊子掉给习近平自己去面对，再等炸弹爆炸之后跳出来夺权。最近网上流传一篇署名萧凡的文章，作者说自己是红二代，自细是特权阶层，现在北京一家公司的老板，萧凡是化名。他说自己的人生从64开始发生变化，我受的教育不会相信他会向人民开枪的，绝对不可能啊！你为人民服务，你为什么会向人民开枪？文章倾到疫情，萧凡说，这次疫情对中国人是灭顶之灾，这次的疫情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，好有可能我们之前几多年的努力都白费了，所有的财富都会归零，现在想出去都来不及了，所有的中国人都是祸到临头了，没有出路，经济上怎么选，就是死路一条，你还跟西方对着干，这样更加是死路一条。所以我们面临的是生死问题，但是相信党媒的中国人什么都不知道，也都不相信。萧凡说，尽管自己和父母受益于中共，但真是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好的话，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要欣然接受中共的灭亡，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体制，这样下去中国是没有希望的，你有钱也都没用，就算马云赚的钱，共产党如果不高兴分分钟就收回来。
中共二十大将会在16号召开，一切同政治挂钩，一切为保二十大。兰州文理学院最近爆发疫情，10月8号被列为高风险区并被封校，但甘肃官方刻意封锁消息，让阳性同阴性学生混住，导致交叉感染。多个学生在网上求救，并透露截至11号，全校11000多人当中，阳性感染者超过3000人，但这些贴文很快被删除。
微博、微信的部分求救信息只能够以截图形式被保留，其中一个贴指责官方隐瞒疫情，学生发烧到40多度都没人理，已经没办法了，热手液一直在压。还有人投诉管理混乱，一架大巴士10多个学生早上被拉到医院门口等了3-4个小时，再被车回去学校，然后又被车到方舱，但方舱划满了，一车的学生没地方收留，很多学生在发烧。还有学生在微信群里面说自己发烧39度，拿不到药，求求了，给点止痛药也好啊。中国数字时代记录了文理学院大三女学生梁燕的遭遇，他们宿舍在5号凌晨被敲门要求做核酸，他们没跟我们说什么，做完核酸之后就不让我们出去了。那天核酸检测，我们宿舍几个同学都是正常的。跟着梁燕同同宿舍的同学开始陆续发低烧，一位同学高烧而且咳嗽，核酸检测结果没出来，这个同学就被通知是阳性了，但他们亦没地方去，只能够随时随地戴着口罩，但是厕所是整个楼层共用的。梁燕感觉将自己保护得挺好，但是亦都不知道为什么几日之后就阳性了。梁燕说，学生先做了抗原检测，出现阳性亦没人理，一定要等到核酸结果出来之后先带走去隔离。消息开传之后，不少兰州市民在社交平台表示心寒，但有网友说，换作任何一个学校、任何一个省都是这样的，因为距离二十大只是剩下4日。不单只是兰州文理学院，同一区的兰州大学医学院亦传出疫情，但官方通报高风险区时完全没有提这两间学校的名字，只是发布了地址。综合社交平台的信息，由于文理学院感染人数太多，一些感染的学生被到处塞，兰州的感染病例一部分已经被转到定西市林桃园。而根据甘肃省卫健委通报，10号、11号甘肃都没有新增确诊，只有新增无症状患者，其中兰州只有90例，好多网民表示不会相信。
俄罗斯是否动用核武是各界关注的焦点。
据 TVBS 新闻网报道，叶利钦时期担任俄外长的科济列夫认为，普京过惯了西方享乐生活，不会蠢到自寻死路。他说，普京连喝的水都是北约来的，他喜欢过好生活，他亦穿着西方制的西装，还有他的仇仔，他不会想用战略核武来自杀。不过科济列夫提到，俄罗斯迟早会面临武器不够的困境。美国总统拜登亦持类似观点，拜登认为普京是个理性的人，但因为严重失算，错估形势，先搞到节节败退，但俄罗斯应该不会行到动用核武这一步。
台湾传媒近日披露，中华民国国军的防弹背心被发现混有中国制劣质抗弹纤维布，国防部长邱国正回应消息属实，将会依法处理。
据报道，台湾军备局采购45万米抗弹纤维布，获得合同的其中一家公司大同公司转包给协力厂商工卫公司生产，工卫公司竟然购买中国制布料搪塞交货。军备局在2019年4月验收嗰阵，质疑该公司从中国入口原料纱线违反合约规定，呢啲纤维布制成抗弹板后，前后6次性能测试通通无过关，国防部亦表示已经没收大同公司1260万元的保证金，并裁罚违约金4900万元。军方采购的抗弹纤维布又叫高强 PE 纤维，轻薄如纸， 坚硬如钢，号称世界上最坚韧的纤维，是目前制造防弹衣的主要材料。但厂商鱼目混珠，可能因为抗弹效能不够好，令第一线的官兵无辜牺牲。
香港明报11号刊登的专子漫画，被香港警察指控有损警队形象，要求明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内容。
据报道，这组漫画画的是两个穿防暴装备的警员向校长查询学生的状况。校长汇报某一个班有人讲粗口，某一个班同学书包搜出了镭射笔，某一个班有同学顶撞老师，涉嫌恐吓等等。香港警务处助理处长陈东11号发信给明报，表示漫画可能会令读者联想到荃湾圣方济中学事件，令人误会学校报警的原因。12号下午，明报编辑部表示将继续向读者提供准确可信的新闻内容，并支持专栏作家提供专业作品。同一日下午，漫画家专子对明报澄清，漫画不是针对警察，而是认为学校教导学生应该尽量循循善诱，不应该随便用高压方法处理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